好了，我们来讲道。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第八节，这是摩西逃离开埃及，在米甸旷野变成一个牧羊人，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神的时候到了，神将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在一个荆棘火焰的异象里面，神对他说话，呼召他所说的话。出埃及记三章第七、第八节，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如果我们同意，很多人同意的事情，就是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这个要先做一个样子，好像一个 sample， 一个 sample 叫什么样品，好让我们知道神更想做的是在普天下得着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得着救赎，从这个世界，从这个将亡的世界里面得着救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停止在我们得着这样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进天堂，并不停止在这里。因为神借着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是有一个目标的，出埃及并不是救恩的全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有一个目标，要进迦南地，那是神自古以来应许给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在他的计划里面一直有这一件事在里面，希望在你里面也一直有这一件事。救恩有一个目标，他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不过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习惯于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把它想成我们得救恩，有一天我们要进天堂。可是显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并不是就顺利的就进应许之地，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跟他们立约，他们有许多功课要学习，后来他们在那里失败了，以至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应该算是漂流三十八年，因为有两年是必须的，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那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学好功课，好能够进应许之地。所以如果进应许之地神需要花功夫，我想那四十年神借着这让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讲那就是一生的功夫，神给我们几十年的一生为了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得救赎之后，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对吗？所以这个应许之地是要这样进去的。所以你不要只想成我们得救以后就能够进天堂，所以我们唯一在世上需要做的事就是去传福音，告诉别人你也可以得救，也可以进天堂。那并不是圣经里面的完满的教训，圣经全备的救恩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竭力的追求，追求更认识主，还需要天天使跟随主，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遵守他的命令，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对吧？好，那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事情。啊，摩西在他们在旷野度过四十年之后，他怕他们 慢慢习惯了，以为人生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摩西想尽办法，在这个他即将离世之前，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边界，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在那里做了一些事之后，摩西给他们讲律法，不是重新讲新的，而是把旧的再告诉他们。所以这卷书《生命记》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第二次的律法，那就是他原来的名字的意思，《生命记》重申这个诫命。虽然摩西在讲的时候也加了一点东西，但是大致上是照着过去他们经历过的，还有神给他们的律法，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这条古道，好叫他们预备好，能够进应许之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摩西一直在讲的应许之地是怎么样美好，好叫他们被吸引，要竭力的追求。从一起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是这样给他讲这个应许之地的，称那个地叫做美好、宽阔、流乳与蜜之地，对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可是这几天我们主要在看的经文在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对不起，我刚刚读的是《出埃及记》，一直在给大家讲《生命记》。我当作你本来就知道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如果你昨天没有来，今天才来的话，希望你不会接不上。《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昨天读过的经文，今天我们再读几节，第六到第十节，好吗？《生命记》八章六到十节，一起来读。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如果每次聚会读的时候，你就认真读，自己认真听，一边听也一边再回到这个经文，你很快就会背我们餐厅背的经文了。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经文。神称那个地方是美好、宽阔、流软与蜜之地，对吧？听起来很好。迦南地确实是很美好的地。也确实牛奶与蜜，比起在埃及他们做苦工来讲，那是美好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可以在那里牧养羊群，那就会产奶啊。在迦南地有一些山区，你很容易就在树梢间，在磐石上头就可以找到蜜，有蜜在那边，有蜂，蜜蜂在那边煮了蜂巢，就可以拿到蜜。你还记不记得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打仗的时候，身旁很容易就看到蜜，他用他的杖头一挖，就是一大块蜂蜜。这是牛奶鱼蜜之地。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都住在耶路撒冷。他告诉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迦南地的北边是流蜜之地，南边是流奶之地。我不知道神原来有没有这样区分。迦南地的南边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是犹大西缅的境界，那是比较多旷野的地方，那里可以牧养羊群。你看，大卫就是在那边牧养的，所以那是产奶之地。北边比较多的山， 你想到了迦南地的山多半都在北边，差不多从耶路撒冷以北之后啊，就比较多的山，在那边可以采蜜，那是流蜜之地。可是说迦南地是美好开阔流奶鱼蜜之地，好像说得非常好。如果你去过，然后你又去过比方冰岛啦、纽西兰啦、北欧啦、加拿大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神有点夸张，欺骗以色列人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流奶鱼蜜之地。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地方的旷野，像沙漠一样，也缺水啊。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大湖在那里，除了加利利海之外，那个死海的水完全不能喝。说它是丰富美好的，似乎有一点夸张。可是神当然并不欺骗他的百姓，神真的认为是这样，而且希望他们是这样认为。其实以色列人会这样认为的，如果他们比起他们刚刚离开了埃及的话，对啊，那已经40年前的事。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他们应该要充满了欢乐，称颂神，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一样。当然有点可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他们离开埃及没有多久，很快就忘记在埃及受的苦，所以就对他们目前的环境抱怨，产生不满。可是神还是希望他们做一个比较，能够知道那是神赐给他们美好宽阔流乳于蜜之地。你有没有发现，神常常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最丰富最美好的东西。当他讲到丰富美好的时候，他是用比较的方式讲的，相对的方式讲的。我们的神蛮相对论的，他放在地上的样式，在世界上的样式，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他有很多东西，他跟人相交，他所讲的话有很多其实是相对的，其实是比较的。也就是说，神并不见得一下子就给我们最丰富最美好的，他常常是给我们比较丰富比较美好的，对吗？所以你看，在很富裕的地方的人，他们因着神的一些恩典，他们感谢神称颂神。在有一些非常贫穷落后缺乏的地方，他们依着神给他们恩典，他们也感谢神称颂神。可当他们拿来感谢神称颂神，他们所得着的东西，两个相比是不能够比的，对吧？这一边并不是他们生活改变成像那个富裕的地方的那些样式，他们才感谢神称颂神，对吧？我讲的没有错吧？你不要想美国啊、非洲啊这些地方，想想我们自己跟我们旁边的人也是这样。也就是因为这样，神给我们的恩典并不是客观上绝对的最丰富最美好的，所以他才需要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做要凡事谢恩，否则你很自然你就会谢恩的。其实我这样讲不太正确，我们不见得就会谢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谢恩，过一阵子我们就再一山望另外一山，我们就开始不满意了。所以神常常用这样的方式，为了要训练我们，有一天在永恒里面，神的丰盛荣耀美好那个是绝对的，我相信，因为神自己就是绝对的，对吧？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跟他相比较，而且神是所有一切的因，所有一切的果，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所以他是绝对的。但是他用相对的来训练我们，他造了这个有限的时空，给我们一段年日，让我们住在一个区域，好像我们学习这些事，学习永恒的事，学习无限的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观念，很有趣的生活哲学，你们听懂？神给我们的丰富美好常常是相对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做一个感恩的人，而不会常常发怨言或者常常困惑为什么神没有照我认为的那样给我。你看当百姓在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每天给他们降下玛纳来，这是昨天我们提到的，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满足，那么奇妙，可是那个奇妙感没有维持太久，对不对？可是你看神当时给他们的是玛纳，虽然他们当时看来很奇妙，可是如果我们客观一点想，我们站在外面想当时的事，我们会觉得说，如果那个时候神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一桌丰盛的宴席，不是更好吗？如果这样相比，这里有一盘玛纳，这里有一桌丰盛的宴席，你要去哪一边？啊，告诉我你要去哪一边？玛纳，有没有人要去玛纳那边？如果有，我就请我们另外摆一桌，放圣经在上面，你就去坐那一桌好。玛纳固然营养又好吃，你知道玛纳一定有营养的。如果 NASA 美国太空总署能够找到玛纳，也知道玛纳的成分的话，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因为少少的食物不用太复杂，放到太空里面就够用，你不用担心缺乏矿物质、缺少维他命 C、缺少这个、缺少那个，你不用担心这个。显然他们在40年没有人骨质疏松，没有人流鼻血，没有人出这些问题，对不对？够营养，够用，而且会吃得饱足，够吃又好吃，可是神仍然没有给他们我们认为的更丰盛的，那是一个比较。那摩西告诉我们，昨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所讲的，摩西说神赐给他们玛纳是要试验他们、苦练他们、降卑他们，对吗？哦，昨天我提到，有的人昨天不在，你想想看，如果神心目中认为玛纳就是完满的、绝对的、最丰盛、最美好的，如果摩西也这样认为，他这样讲就很奇怪了。哦，应该讲说神把玛纳赐给你们，为了叫你们欢乐，叫你们满足。摩西没有这样讲，他说神把玛纳赐给你们是要叫试验你们、苦练你们。所以摩西很清楚知道，一旦一个人一个礼拜全部都吃玛纳，一个月都吃玛纳，一年都吃玛纳，而且吃40年，那实在是熬脸了。想一想这个，这是很有趣的事。神给我们的恩典丰富是一种比较的、相对的、神有一切的丰盛，但是他对于我们活在世上，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他以相对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来说这些话。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一本书，多年以后我发现那是一个有名的精神分析大师他写的有名的书，那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精神应该说精神医学的一个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欧洲的犹太人。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很杰出的精神科精神医学的泰斗，是一个年轻人，后来才是。 那个时候他是弗洛伊德的忠诚门徒，相信他的决定论，相信他精神医学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可是后来他从集中营出来以后，他就放下了弗洛伊德的某一些观点，当然不是所有的了，特别是那个决定论。弗洛伊德的决定论是说，你如果告诉我一个人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我就可以告诉你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可是这个人，我刚刚讲这本书的作者叫 Viktor Frankl， 他在集中营里面他发现同样一个环境，有一些人因此变得像猪一样，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变得像天使一样。他觉得不，人并不是用他原来在什么环境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还是有你的选择权，你可以用你的意志做出选择的。可是在那本书里面，当时我年轻的时候读的时候，我得到的另外一个印象是这样，他讲到痛苦苦难，我们想到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苦待，那些人根本不管他们是不是需要休息，也不管他们是不是会寒冷，吃不吃得饱，而且随时他们有生命的危险。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而且有许许多的家庭被迫夫妻分开，父母跟孩子分开，有许多的苦难。可是 Viktor Frankl 他发现他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并没有觉得那么苦，并没有像后来人回头在看那里的时候那样，当你已经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那么苦。后来他说出一种道理来，他说你觉不觉得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合乎神治理这个世界的法则。有一天我们将要进到神无穷的喜乐里面，将要进到神的永恒的安息里面，那会是绝对的，而且不会有下一步了，因为那个是永恒，那是完满。那个时候你不会说过一阵子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有改变，不会的，因为到永恒里面没有过一阵子这种词，因为时间也结束了，你不懂我也不懂，但是那是事实。到那时候会是绝对的，可是现在仍然是相对的。而神赐应许之地给神的百姓，给他所救赎的民，用预表的含义来讲，也是给我们。神赐应许之地就跟赐下玛纳一样，应许之地是够用的，够营养的，是够满足的，包含了他们一切的所需。可是那并不是绝对的完满，因为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仍然需要殷勤辛劳的工作才能得着这个丰盛。他们并没有一进去就发现到处都满了果树，而且你一直生生不息的，一回家桌上自动摆满了许多食物，冰箱总是充满的。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并不是这样，那怎么能叫丰盛呢？他们需要劳碌才能够叫冰箱里面有东西，他们需要殷勤做工才能叫那个种子长得好，今年有更好的收成。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美好宽阔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神的想法是像这样。你知道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迦南地的降雨量，这个是生活能够更舒适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下雨，他们降雨量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台湾常常几乎每一年总有一些时期在那叫啊叫啊，说很干旱哦。可是那里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已，很可怕，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我指的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有许多人在1948年复国之后回到应许之地， 犹太人很厉害，他们后来他们把海水变成淡水的技术成为世界的第一流的，而且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嗯，以色列人真的很厉害。我记得我服役的时候，当兵的时候，我在弹药库，在基地库，很大的弹药库，每一个弹药库都差不多像一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大。有一次我在我的库里面看到他们送来一批弹药，是在直升机上用的火箭弹，所以很长，不是普通的火箭弹手拿着，你在电影可以看到才这样而已。直升机的火箭弹大概有2公尺长以上，2-3公尺长，一个长条形的，很新，看起来就是很新颖的东西，上面写着以色列制造。那个时候以色列复国还不到30年，你知道吧？他们的科技已经到一个地步可以输出这些东西。你不要忘记那个弹丸之地，几百万人在那里，然后四围差不多有1亿的阿拉伯人环视在他们四周，就想要灭他，所以他们很需要这些武器啊、弹药啊，他们还能输出啊，厉害。今天的以色列在很严苛的生活环境底下发明了许多杰出的技术来。有时候你如果在网上去 Google 一下，去百度一下，你可以找到不少这一类的资料。比方有一个举世知名的事情，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专门的滴灌公司，你听过这个吗？滴灌，滴就是滴水的滴，灌是灌溉的灌。那现在讲到灌溉，他们怎么做呢？如果在这里他们种了树，他们不是从上面浇水，他们引水到管子里面，经过土里面，经过那些树所在的地方，无论树怎么安排，他们就这样走，在有树根的地方，他们才让那个管子有出水孔，从那里去浇灌，这样就会用最少的水量能够产生最大的果效。那种没有树的地方就让它继续干旱吧，可是只有一些地方有水，所以就用最少的水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我们台湾人不太懂这个事情，我们浇水就是一桶就轰就这样浇下去，反正水很多。还有人到了夏天，台北市现在已经比较少看到了，拿着那个大的水管，就在把他们家门前的这马路就呼把它都弄湿了。我想他是为了减少车子经过的时候的灰尘。这样，在以色列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他们连浇灌这个农业必须的，他们都用滴灌的方式。这个滴灌的技术，这个创意，后来输出到很多国家去。如果他们写的没有夸张的话，他说现全世界现在有超过100个国家在用他们这个技术。可是我猜那些国家并不是全面性的用，就是有一些用这样。有人这样说，我不知道讲的准确不准确，他说如果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农作，包括森林包括什么，全部都用以色列的滴灌的技术的话，那么我们的地球目前还可以多养活3倍的人。他意思我们的出产可以丰富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个迦南地并不是自动的就那么丰富牛奶鱼米美好宽阔，并不是的，它是一个相对的，而它需要神的百姓在那边下功夫，用智慧想办法经营。他们真的是要下功夫的。以色列的农夫每一天他们至少有4次要去查那些滴灌的设备，免得出一点问题就会出很大问题，你没有及早处理就会出更大的问题。神拥有一切的丰盛，可是他对丰盛的看法好像是相对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对吗？ 神给我们救恩的时候，常常是用丰盛的救恩，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荣耀的丰富，神一直用这些词，说了也不会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拿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可能你如果哪一天一个人刚得救的时候啊，跟之前你在世上所过的生活相比，你得着的那个救恩之乐是你觉得满足。如果那个时候你读到这些经文说荣耀的丰富，丰盛的荣耀，你就会说 Amen， 我就充满了喜乐，在教会里面大声的赞美神。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不一定这样想了，你有时候祷告要蒙垂听的时候遇见挫折，你就不会这样想。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他也会这样想，可是在平常的平淡的生活里面，他就不一定会这样想。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像这样，你一定要知道，这样才不会在看起来比较平淡的日子，你的感觉平淡的时候，你抱怨，你以为是神的错，神为什么没有给我，为什么神说了没有照着做。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丰盛是相对的。所以神没有让我们一举领受救恩，我们就得着一个永不生病的身体，没有，对不对？我们一得到救恩，就从此以后对试探免疫，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现在没有，我们得到救恩，一去做生意，立刻就变成世界首富，这个更没有。手段无论做什么事都很顺利。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跟人家讲，而且还有圣经依据，可是诚实的都会知道那不是事实，至少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我说有圣经依据是真的有圣经依据，因为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有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前面那个话并不太难，你常常带一本圣经在身上就好了，常常思想它，或者用我们的金句卡，总是带一想到拿起来看一下，昼夜思想，最好做梦也梦见神的话。然后我们常常亲近神，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个好像条件比较严苛一点，约翰三书第二节的话说，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愿意我们凡事兴盛，这是成功神学的主要依据经文。可是神没有这样，对不对？降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本来就能够带来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但是神却安排的是，如果我们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变成需要更殷勤竭力的追求，细心的栽培我们的生命。我们听得到我们自己读的神的话，我们都需要小心的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田里面。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当然也不是使我们立刻能够进到天堂的完满生命。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只需要一得救就赶快进天堂就好了。神要我们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得到培育。旧约时代应许之地正是这个基督救恩最丰富的预表。摩西形容那地用了很丰富的话来形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河有泉有源等等。你知道摩西没有进过迦南地，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他从何知道迦南地有这些东西，是听说的，还是因为那些探子说的，还是神特别的启示，我不知道。可是他用很丰富的话形容。许多年前，我听我的牧师荣教士用了好几个礼拜，几乎是一个礼拜讲一样 这样来讲，这里摩西提到的迦南地的丰盛，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信主好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也没有在书上看到有人这样子讲这一段话，也有可能我没有遇见而已。可是确实，我旁边有不少人，他们不太会这样讲，就是有人提到应许之地，这个一向不是我早期我旁边的人在讲那些传道的人在讲神的道的时候会常常提到的东西，就是应许之地，就是提到似乎他们也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救恩的笼统的代表，然后他们就把救恩专注在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些道理而已。可是那个时候我听荣教师讲，如果你当时你也在场，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我听他讲不用多久我就得着一个概念，就是救恩的丰盛是不但得救，而且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享他这些丰盛，我们而且这些丰盛就在基督自己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自己就是这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很容易听他讲就会得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竭力的追求主，好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他，我们可以更丰富的得着他，更多的认识他。这就是神的古道，是我们应该去寻访的古道。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多年来一直都这样讲的，如果你一直都这样听也认真的去实行，你可能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寻访，你只要好好的守住继续的往前。可如果你不是这样，神吩咐我们来访问这个古道，像我们昨天提到的，我们生命所需要知道的事，包括救恩、神的道，有许多东西并不是摆在你前面让你往前追求看能不能有一天明白或者得着的，许多这些神的道我们生命之道是摆在我们后面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过去就有人已经得着也传扬开来，你需要去寻访这个古道，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你起初并没有听见这些，就要去寻访，要得听这样子的道。也因此我们应该重拾起古代的圣徒追求神的方式。刚刚我们提到神的道要昼夜思想，可能对我们来讲那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可是我告诉你，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过生活的，他们醒着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诵读、吟咏、唱着神的话、默想、引到默观、祈祷等等这样生活的。你不要以为他们闲着没事，他们有很多的事做，可是他们仍然过这样的生活，这是可能的。这是古道。可是今天上午跟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摩西在这里讲的这个迦南地的丰盛。摩西说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其实迦南地讲这些话，遇见有一些地方的人可能会嘲笑他们，因为迦南地有什么河、有什么泉源嘛？他唯一比较说得上来的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大概有一半还比较像样，后面那一半就不太像样，因为它越流越低，低到比地平面更低，后来比地平面低好几百尺，后来那些水不太能用了，进入了死海。对不对？神没有让迦南地有尼罗河三角洲，这富庶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谷仓。他也没有给他们亚马逊河，满处的几万亩的雨林，没有人 经营，就可以长出还有许多在那里的植物生物是现在的生物学家都还没见过的。很有意思，神没有给他们这个，在那里很自然会有雨水浇灌、甘露滋润的环境。同样的，如果讲到这个应许之地是跟我们有关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救恩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和有权有缘，神的做法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在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点像以色列的滴灌一样，一点一点的，不是全面性的，对吗？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个一个的。你不需要看看旁边有没有很多人这样做才会有这个，那不是用这样来算的。神一直都没有用统计数字来讲这个救恩，一直都没有，就是人很多以后仍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像当年的基甸一样，有的时候遇见一个环境旁边都没有任何露水，只有我这一团羊毛一挤就满半盘的露水，你应该要这样的，你不能说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们苦干一点很正常嘛，大家都这样。你小心，人多的地方不一定是安全的，是不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通到灭亡，这是箴言的所罗门的智慧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不要抱怨你身边的人不够好，甚至你不要抱怨教会不够好，我们有主，神一直都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他在预言将来的荣耀的时候，又是用这种方式预言的。他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对吧？”以赛亚书六十章那个最荣耀的对将来的圣城荣耀的救恩那个远景的预言是这样说的。你注意过吗？那你的意思没有说神就一片照耀，大家都光明，没有这样讲。虽然那一段话开头是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们就等着光来到。然后光来到的方式就是黑暗遮盖万民，幽暗遮盖大地，神没有改变那个。可是在那种环境里面，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从这里开始。当然我们期待有一天这样的人多起来，那就不一样。那个萤火虫还是照亮，一堆萤火虫包起来就像一个灯一样，这是古代的故事。可是人是要一个一个的，那就是神赐应许美地给我们的做法。所以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圣方济的祷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描述了圣徒生活的一条古代的道路，古道一样。他祷告说，使我做和平之子，你会那一段祷文吗？使我做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爱，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旁边忧愁，你没有必要跟着忧愁，你可以有充满了露水的羊毛，你可以里面有喜乐，你成为播种的人，成为去滴灌的人，对吗？神把泉源，把生命水的河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领受神的道的时候，还有在生活里面各样的际遇里面，我们去栽培、去经营、知道，不但你的生命，而且你所在的地方逐渐的有改变，原来像旷野和干旱之地将成为欢乐丰盛之地。先知曾经预言这一件事，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第二节，看先知怎么样预言这一件事。一起来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们，必看见人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现在的犹太人来用像这样的经文，他们在经营应许之地，想要达到这个，是让他们得到相当的成就，相当的果效。可是我还是相信神这些话更重要的，不是指的现在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发生的事，而是在你我身上发生的事，从五旬节以后这2000多年来神正在做的事情。不应该说2000多年，精确一点讲，差不多接近2000年的时间。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可以这样，我想到17世纪在英国有一个牧师，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 Richard Baxter， 他在一个城镇，英国中部的一个地方，靠近 Birmingham 的地方，他在那边服侍了差不多19年20年左右。在他去世之后，大概又过了200年左右，在那地所有的宗派的领袖聚集在那个地方，为他的一个雕像行开幕礼，他们一起纪念他，不管哪一个教派，他们在那个雕像下面刻了一段话，当然是英文的，意思差不多这样。他说这个小镇在1641年到1660年之间的风貌，呈现出了 Richard Baxter 这一位牧师劳苦做工的果效。 Baxter 以他基督徒的学士与一个忠贞的牧者的身份，在一个遍地烽火撕裂的时代里面，提倡合一跟彼此理解，也指出通往永恒安息之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你应该要羡慕，对不对？你应该要过像这样的生活。你可以过的生活很平凡，但是不要过得平庸，不要跟着世人一样就这样过去。但愿我们的生命曾经带给别人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也想到，比方在缅甸被称为缅甸使徒的 Adoniram Judson，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的，亚多尼兰耶德逊。如果你读他的传记，你会觉得怎么过那样的一生，多半在监牢里面待着，然后就是出来，他的工作也看不到什么果效，在那里面到处遇见反对、讥讽、批评、迫害。就像这样，可是在永恒里面神不是这样看的。后来人家称他是缅甸的使徒。我想到我自己的大学时代的辅导巴托生牧师，他也是那个时代，他在台湾有10年做学生工作。那个时代台湾一提到圣灵的工作，像提到瘟疫一样，一般的人不明白，而且都是反对的。可是他忠心的传讲，用最纯正的道让人无可辩驳，因为引用圣经，他没有在那边只讲一些奇怪的奇特的经历。他那10年并没有带起什么伟大的工作，可是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人就是在那个时代因着他的所讲的道栽种了一些东西，为后来在台湾圣灵能够更广大的运行做了非常重要的预备。就是像这样，那是神的做法。应许之地有河，有泉，有源，那地有小麦，有大麦。你知道小麦跟大麦都是百姓一般的粮食。圣经曾经提到在诗篇81篇最后一节吧， 神赐给他们上好的麦子，听过这个吗？ Finest wheat， 在那里用的是小麦 wheat 这个字， W-H-E-A-T 这是小麦。以色列人迦南地差不多在三四月间是他们收成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季节，月节差不多在这个附近，对吧？未来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就是受难节，那就是月节。不过犹太人的月节跟我们的很常常很接近，就重叠，一共八天嘛，差不多这个附近，我已经忘了月节应该已经开始了还是快要开始，差不多这几天。月节那一天主耶稣受难，第二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主耶稣复活，对吗？那一天安息日的次日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献上初熟的五谷的日子，我们称它叫初熟节。这是神的安排，因为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就是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他的第一个复活让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都要复活。而五谷最先收成的是大麦，是大麦。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在这里讲的这地有小麦大麦，小麦是讲到死，大麦是讲到复活。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吧，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记得这个话吗？那个是用的是小麦这个字。我想你不要太执着于什么是代表死跟火了，这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象征而已。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象征的说法很好，也许主也有这个意思。我们一般认为死是一种失丧，对不对？是一种失落，一个 loss。 我们为了一个朋友他失丧的至亲，我们去安慰他的 loss， 他的损失。可是神的儿子亲自经历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他为死跟活重新给了一个定义。死不但不再是 loss， 不再是一个损失，而且成为一个最伟大的 gain， 是成为最伟大的德。弟兄姊妹，等你有一天你真的从里面明白死不再是一个 loss 而是一个 gain， 不再是一个失而是一个德，我想你才真正的摸着救恩的精髓。如果你还不是这样，你还不真的认识主，不够认识主，也不够认识这个救恩。死是一个 gain， 是一个德。保罗同意这个，他说我们种下的是一个籽粒，收成的是一个丰盛。他用今生的生活当作一个栽种，在永恒里面复活以后，我们进到永恒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完满当作是那个这个复活生，也就是像籽粒长出来的丰盛的收成一样。然后他这样讲，他说种的是必朽坏的，而那边长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永恒里面是不朽坏的。说种的是羞辱的，收成的是荣耀的；说种的是软弱的，说收的是强壮的；种的是邪气的身体，收的是灵性的身体，属灵属天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所说的话。应许之地有小麦跟大麦，如果它真的代表死跟生，来，我告诉你一件事。生是你的，对不对？你得救恩的时候你得到神的生命，你可以有复活的盼望。可是你会觉得死是也是你的吗？死也是你的，死是你的。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末了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末了的地方说，将来是现在的事，这个那个，还有无论是死是生，都是你们的。你要不要接受这个？而且这个是表示神赐给我们，不是说啊不得已我们一定会死，所以死是我们的。对我来讲，那是很实际的事情。我多年来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我常常觉得丧礼是一个丰盛之地。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从很少或者从来不参加别人的丧礼，我觉得你有点错失一些祝福。在一个圣徒临终的床边是很大的祝福的。有一些圣徒的丧礼，你会在那里面感觉到一种饱满，知道吗？我们前不久参加孙阿姨的丧礼，我就特别觉得，光在预备那几天，一想到这一位圣徒，就里面就是满满的。神的儿女可以变成这样，你知道吧？死可以是一种德。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沟子口有一位长辈董伯伯，一生正直，而且爱人爱神，非常照顾我们同工，照顾教会的事工，从来没有野心想要在教会怎么样做头。虽然我们都尊敬他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最后我有这个福气，在他最后的年日，因为到荣总来治疗，也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所以我们不时的去看他。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而且最后临终也是我给他主持丧礼。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说在一个圣徒临终的床边是一个祝福，一个真实的祝福。主耶稣用五饼二鱼给人，给五千人吃饱，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六章提到同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那五个饼是大麦饼，你记不记得？所以有人觉得大麦是代表复活。基甸要得胜米甸人的时候，进到晚上进到那个米甸营中，听见他们在做一个梦，提到一个梦，就提到一个大麦饼滚在米甸营中，代表复活、生命跟大能。所以应许之地有小麦与大麦，应许之地在我们的里面。要不要试试看接受死跟生都是我们的？死不是一个 loss，它是一个 gain， 它不是一个失，而是一个得。保罗懂这个生命这个道理，他说我天天死，我要叫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好叫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也因此我自己也可以进入那个生里面。当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无论主安排我们什么遭遇，我们总是继续渴慕神，安安静静的继续保持神的同在，遵行他的命令，管他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失去喜乐，要常常喜乐，不失去安息，不要烦躁起来，不要忧愁挂虑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人要有恩慈，管他别人怎么对待我们，选择恩慈跟甜美，那是我的生命的内容，跟别人怎么样毫无关系。当我们学习过这样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是天天在向自己死掉。我的一个长辈讲得很好，他说以神为乐，那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以神为乐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这样我们将要带出美好宽阔流乳于蜜之地，那是神定规给我们的，就是像这样。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96首。如果待会有人要早一点离开聚会，喜欢的话可以。